欢迎收听离岛人 Podcast， This is Humans Offshore。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离岛人。那这个礼拜离岛人邀请到传播一比利火腿的好味道陈幼鱼。
Hello， 大家好，我是幼鱼。
幼鱼是在辅仁大学获得西班牙文学学士，那后来也继续在西班牙深造，获得西班牙语言教学硕士。那除了幼鱼除了是个经验老道的中南美洲背包客之外，也在西班牙酒厂负责出口相关事宜，那现在则是西班牙百年火腿厂的国际负责人。欢迎大家来听听，就是幼鱼如何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同时，然后分享西班牙的饮食。那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邀请幼鱼来离岛人和大家分享。幼鱼，你现在是在西班牙哪一个城市啊？
我是在马德里，西班牙的首都，然后我是住在算是也是比较郊区的地方。
那最近西班牙我们录音的时间是十月初嘛，西班牙马德里最近还好吗？
其实蛮乐观的，怎么说呢？因为政府已经把就是一些原本硬性规定的政策都改成推荐，也就是说，之前是一般的餐饮业或者是 disco pub 是大概是半夜，12点就要关了。那现在是已经恢复正常，所以就是依据他们的原本申请的可能是到隔天4点，隔天3点，那就是继续的就是恢复以往这样子，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那这是现在西班牙的情况，没错。
所以大家现在像台湾，大家还是会戴口罩出门嘛，然后打招呼的时候还是会，你知道，尽量避免握手啊，可能最多就是用手肘碰一下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打招呼方式。那我知道欧洲南欧西欧就是他们很喜欢抱抱亲亲这样。
对，现在的话，大家还是会避免接触，尤其是互相不认识的时候。但是如果是遇到亲朋好友的话，就是还是会耶，就是以前是会碰碰手肘，现在已经觉得好像已经没有这个疫情了，所以有的时候会亲脸颊，有的时候会拥抱这样子。对，
所以
那这个当然不是很建议大家去做啦，可是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
撇除疫情啊，就是说像幼鱼一开始在台湾的时候是攻读西班牙文相关的科系嘛，然后到现在你现在人在西班牙，然后大口吃火腿然后配美酒啊，中间是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才到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或者说生活状态？
刚开始到西班牙到现在，有蛮多元的经验。在真正我踏入职场之前，我在一个农场就是待了一阵子，我是借由这个 WOOF， 它叫做 Worldwide Opportunities on Organic Farms 这个平台，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去农场学习，那我那时候就是申请了一两个，那我就过去在西班牙的南部，那我就是去当地的农场，它不算是真正的农场，它算是就是一个家庭，那他有地，然后他希望大家去帮忙，然后他是有机种植、有机畜牧。那我那时候就过去一阵子，大概3-4个月去学习，然后也认识了一群很有趣的朋友。那个时候就是，我真正开始觉得说，我对就是农产品，然后食物就是有兴趣这样子。那之后当然离开了这个志工的行列，我就开始找工作，那就是几乎什么都有尝试过，然后现在就是到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那就是做火腿，然后等于说推广火腿这样子。
推广火腿听起来超幸福的。
对，伊比利火腿是。
刚刚讲到这个WWOLF， 这个
WWOOF
WWOOF， 就是它是专门怎么讲专门推广大家去一级参与或者说体验一级产业的一个 program 吗？
这很特别，这有一点像是就是之前比较流行的可能是什么HelpX 啊，或者是说就是有点像他说不上打工，可是呢他就是全都是在里面登记的呢都是牧场或农场，那他一定都要遵守有机的种植跟畜牧，那他需要的就是志工，所以你可以申请，那如果你们吻合的话，他就是会他会教导你，然后他会提供你住宿跟三餐，那你就是去那边帮忙这样子。那全世界都有，就是台湾也有，西班牙也有，日本也有，中南美洲也有，都有。
哦，
聚集的年轻人，他们其实都来自不同的领域。那有的也是就是想说去尝试看看，那有的是做工程的，有的是像我是学语文的，我也跟农场没有关系，那我是有兴趣，所以在那边觉得收获蛮大的这样子。
我在想的事情是打工度假啦，这有点偏题了，就是大家去做打工度假的时候，说去澳洲或说去一些假设加拿大好了，其实很长时候也是做这些农场你知道相关的工作，日本也是，
对，
那感觉上虽然说打工度假是有办法赚到一点零花钱，但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能够学到专业知识这件事情，我觉得听起来这个 WWOOF 这个 program 感觉上会比较有收获。
对，而且他基本上他们现在的话我比较不了解，因为那是好久之前，可是现在他也是一样平台上有很多的农场，那他们都不是规模化的，他们都是小中小型的，也许说像是可能我爸爸妈妈他们在台湾就是有一个小菜园，然后他有鸡舍有鸭舍，那他今天想要跟别人交流，我今天想要我希望有个外地来的人，然后他可以帮助我可能每天的农活，然后我也可以跟他交流我这边学到我这边懂的事情，那他如果来自台湾的其他地方或者是台湾以外的地方，那其实都是一个互动。那其实有一些农场主人就喜欢是这样子，然后每次来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一些有点像是心血这样子。
除了这个怎么讲生产农场这个 program 之外，由于你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钻研西班牙文的吗？那
是
就是像我自己当年在学第二外语就是英语之外的第二外语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偏好比如学日文，因为你知道看动漫喜欢学法文，因为听起来很优美。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学西班牙文？
哦，你这些想法，我那个时候也有在脑海中有，就是有过。对，然后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希望能够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跟人家接触。那英文的话，当然就是觉得说，好像可以学英文以外的。那就是找另外一个更广用的，那就是西班牙文，因为它是全世界第三大语言，就是英文、中文、西班牙文，那以母语者来说的话它是第二多的。
这其实就要回到大航海时代，对不对？就是因为西班牙文不止西班牙，其实我知道非洲还有很中南美洲其实都是西班牙文。
没错没错，就是欧洲来讲除了西班牙以外的话，中南美洲如果我们要讲比较大致的话，就是除了巴西它是葡萄牙文，然后还有其他小的国家，好也不能说小的国家，就是其他可能是有法属殖民的以外都是说西班牙文，所以基本上非常的广用，就是美国以下其实你西班牙文都是就是用西班牙文就可以走得通。然后美国的话其实也是很广，因为美国的话 California 这个州的话呢，其实西班牙文也是很广用，因为移民的关系。
对，我印象中就是美国南部其实西班牙文也是算另外一个通用语言，就是因为移民太多了。所以如果你会中文，你又会英文，你又会西班牙文，你基本上这个世界没有你不能去的地方了。
对，可能法国吧、
哦、可能
法国你还是可以去，就是法国可以去，可是就是在法国就感觉要讲法文好像比较那个就比较厉害一点。对啊，除了法国我觉得其他都走得通。
由于你现在是在西班牙的百年火腿肠嘛，那就是我觉得大家没有吃过伊比利火腿应该也听过，为什么西班牙的火腿会这么有名啊？
西班牙火腿的话是跟当地的历史还有饮食习惯有关。那火腿很常见是因为就是气候的关系，它这边很适合去风干一些食物，就是盐腌跟风干。所以在西班牙的话，除了就是火腿是这种风干食品以外，其实也很多，像是鳕鱼，大西洋鳕鱼，在这边的话，在这边跟葡萄牙都常见的是先盐腌一段时间，然后要煮之前它会把盐泡掉，那个是鳕鱼的部分，也蛮常见的。另外呢是火腿，火腿的话是算是这边一个食物的算是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之一。那火腿的话一般常见的话呢是山火腿，就是高山的山。山火腿的话呢，它是用白猪去制成的，白猪的话是密集饲养，然后像是我们在超市买的那种猪肉。那如果是伊比利火腿的话呢，它就是顾名思义，它是伊比利品种。那它是一个当地以前是山猪跟当地品种混合的一个算是比较优质的黑猪品种。那这种猪呢，它的肉质的特性很特别，就是它的油脂很多，所以它是会贯穿在肉里面的，像是我们说的油花。那它也是慢饲养的，通常像是以我们火腿肠来说的话呢，都是慢慢去饲养它，然后放养，让它吃冬天的橡果。那这个好的农产品的话，就会有好的成果这样子。所以在西班牙的火腿真的蛮多的，
让我想到像日本和牛也是油花很均匀嘛，就是油脂很多然后很均匀，所以那口感就会很滑顺。
对，没错，就是有一点像是这边火腿的感觉。那当然它不是熟食嘛，它是经过它的养成是猪只放养大约两年。以我们火腿肠来讲，我们火腿肠 Garasco 的话呢是两年的放养，然后呢以火腿的后腿就是猪的后肢的话呢，它是要三年的风干熟成，然后最后这个成果呢就已经是五年之后然后才可以销售。所以一个火腿的话，如果它的品质是真的是很好跟不同反响的话，它是需要非常慢的制造的过程。
假设说同样的伊比利猪，然后就养一年然后风干一年，那个口味来讲就不
会差很多。对，会差很多，因为一年的话，它的饲养期，因为这种猪的话，它的特性是它的增肥比较慢，所以一年的话，有火腿，有伊比利火腿是比较快，它是比较快就上市了，也有一年养完然后风干一年，可是这个的话会造成说它的风干也没有完成，或者是说它是用机器化的，它不是自然风干，那也有可能。对，如果是机器的话，它当然就是都是温控嘛，然后它也可以调整湿度啊什么的，
对，
那这个是我们没有在做的。那我知道市场上是有的。
那由于你当初怎么会选择在火腿厂工作啊？
因为这家火腿厂的话呢，Carrasco 它的规模 蛮小的，所以它符合我对畜牧跟生产的期待。那在现在这个工业化早就深入到每个产业嘛，是基本上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回转了这种工业化的东西。那这家公司呢，是我觉得它还是在撑住的这个地方，它还是以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嘛，就是饲养它是非常慢的，然后它是尊重大自然的一个循环，那然后风干也是就是都是比较传统的方式。那这个是我那个时候认识这家公司我发现的地方，因为在火腿厂之前我是在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是非常工业化的猪肉厂工作，所以我可以完全体会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可以适应的一个产业这样子。
虽然说是火腿厂，但是因为又与你负责的是就是一些国际业务相关的嘛，又与你自己在火腿厂工作一天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啊？
哼哼，就是基本上我主要工作就是需要照顾到西班牙以外其他国家的客人。一般而言呢，我每个月会出国两三次拜访客户，那这些客户呢大多数是经销商、主厨或者是饭店的采购或者是店铺的老板。那像现在没有出差的时候，就是以办公室的工作为主。像每天一早的话，我就是从亚洲的客户开始联系，因为时差的关系嘛，我们这边的早上还可以对到一点点，就是亚洲下午的时间，所以我就是先跟亚洲联系，然后看看是不是产品都 OK， 然后他们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有没有要协助的地方。再来呢，就是跟欧洲的客人，通常都是会看说，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需求，或者是说现在圣诞节快到了，我们是不是需要找切肉师去他们的店啊，或者是帮忙做一些行销的部分。那欧洲完了之后呢，就该中南美洲。那中南美洲完了之后呢，就是澳洲的部分。这就是一天的一个 routine 这样子。
哇，所以一天你就要跟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客户有接触，
或者是说有时候就是现在刚好是算是快到圣诞节，所以大家都比较想要 focus 在这边的时候，那之后可能圣诞节过完，可能就是亚洲的农历年，那可能就是亚洲需要比较多的照顾这样子。
就我们刚刚前面也有说嘛，就是在讲到语言这个部分，就是如果你会英文、中文跟西班牙文，就是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就是通行无阻的，所以像又与你三者都会，然后是亚洲客户、欧洲客户、中南美洲的客户、澳洲客户完全都没有问题，
所以就是卡在日本跟法国。对啊，日本跟法国就是我两个非常就是需要进步的地方。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语言的关系让我好像跟他们一直都有一些隔阂。
身为一个住在日本的人，我就说我在这边住了也好几年了，我觉得每天都还是有隔阂。所以像刚刚又与你有提到嘛，就说你就前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比较工业化的猪肉厂，然后现在是因为喜欢火腿厂的这种比较传统比较慢饲养的一个方式，所以现在在这个百年火腿厂。那怎么讲呢，就是我有点好奇，就是又与你理想的生活方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理想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觉得不管在哪里，理想的生活方式的话是能够每天能够做一点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激励你的，让你觉得说，这个是。就感觉说，这个我有看到它的成果，然后又可以跟你喜欢的人接触，我觉得这个是蛮理想的生活。就是我把它放成比较概况，就是不管你在哪里，如果我觉得有符合这一些条件的话，我觉得其实都蛮理想的。
那又于你现在的生活是你理想的吗？
就是我觉得我是蛮快乐的。
对，因为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就是人在海外工作一些时间之后，你就会想说其实因为在台湾生活很舒适嘛，就是你虽然说当然薪水可能没有海外好，但是你就不需要担心一些适应其他海外的文化或是一些问题，因为你在台湾就是你很熟悉的环境。然后所以其实就在想说，就是怎么讲，到底我们在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希望有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有很好的工作机会吗？就好像我也不是那么有野心的人。但问题点就是什么东西是你喜欢的？
刚刚还没有提到，就是如果又可以每天有好吃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这是很理想。对，我觉得对我理想的生活就是要有好吃的东西。对，今天如果
你用你的生活超理想的
对，我在推广火腿，可是我没有每天吃啦，对对，所以所以我觉得这很广泛呢，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换到不同的地方的话，我觉得每个地方都可以有理想的生活，那就是看你怎么去架设它吧。
刚刚有也说嘛，就是你蛮满意现在的在西班牙这个百年火腿厂工作，在西班牙生活的这个样子。那你现在的生活有符合就是当初决定要离开台湾到海外奋斗的时候的期待吗？
我觉得说不上是奋斗，我必须老实的说，因为当初离开台湾就是觉得是一个契机耶，我可以这样说吗？我不会觉得我是离乡背井，我觉得完全不是。然后奋斗的话，我真的也称不上。但是历经很多的变化，就是当初从离开台湾到现在也9年了。那很多的变化，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当地的人或者是海外的。那现在在西班牙，我也组织了家庭。当然每天就是都会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问题嘛。那或者是说，当地的问题也好，行政的问题，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可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生活是我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还算是有符合当初的期待。那我觉得当初要离开台湾的想法也是很单纯，就是我学的是这个专业，我真的想要去用到它。那我有什么方式？那当初最直接的想法就是，那我就到当地，然后看我可以做什么。就是不是以前，好，也不是以前，就也不是很多很多年轻人或者是说以前的前辈会想说，我要离开台湾是因为我要赚钱，然后我要这个光荣返乡。就当初的想法真的比较单纯，就我的想法没有想到这么远，
就是，
这样子
怎么讲，自然而然的吗？
可以这么说。当初是是蛮积极的，想要出国，这是真的。我就是看有什么方式，然后有什么条件我可以出去。那这部分我是很积极的。那对于出国的想法，我可以赚到很多钱吗？我可以怎么样吗？这个我倒是都没有想。对啊，
大家离开的，就是大家选择要到海外去尝试，或者说你知道学习，或者是 whatever 的理由其实都不太一样。那像怎么讲呢？因为又于你是西班牙文背景的嘛，那你自己，但是虽然说那个时候就是你也说了嘛，就说你很积极的想要到海外，到不同的地方。那但是就算你会那个语言，但是到了当地之后，毕竟还是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啊，还是会有一些需要适应的地方。然后其实那个时间点都也会需要一定程度的努力嘛。那你自己觉得，回头看你自己觉得当初年轻的时候，一开始离开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付出的这些努力 跟辛苦是值得的吗？
嗯，对，就是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是我其实从小我就一直很喜欢就是能够到不同的地方去生活，所以我也不觉得离开台湾是辛苦的。我觉得就是就会觉得天哪，怎么有这么不同的东西，或者是说，当然你最后也会很烦嘛，因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人就是好，在日本可能比较不会，可是在欧洲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你是不懂当地文化的中国人，或者说你是诸如此类的啊，就可能会瞧不起你，对不对？就类似说这样子是蛮多的。可是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磨合期，那如果你一旦过了这个磨合期或者是蜜月期的话，我觉得其实跟当地就会有一个连结。那加上我们又不是这边出生的人，那我也还不至于他们的国民，所以我看这个国家跟这个地方，我还是会有一个一层纱，我还是觉得说它是不错的，它是某个方面是很包容我的，那它的人民也很包容我，所以我不觉得这个程序这个过程是辛苦，我觉得是很好玩的。对，就是我一离开台湾，我就觉得很兴奋。那现在是相反，我一回台湾我就很兴奋。对，可是当初是觉得哦，我一踏出台湾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就是身体的那个穴道都就完全畅通，然后脑筋也异常的清楚。那虽然是当初可能西班牙文只会就是非常课室用语，就是大学都是教很课室用语的嘛，就是你可能你的真实生活真实人生用不上的东西。所以你到西班牙你就是整个脑筋非常很清楚，那就开始学习，开始很多 input，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过程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其实也很鼓励就是想要去海外的朋友，我觉得不一定要把就是语言熟悉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是你有这个动力跟你想出去的原因，我觉得会比较重要。
其实我跟幼鱼是一样的，我自己也在决定要出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也不会觉得很紧张，也不会觉得很辛苦，我那时候是觉得很开心，就是你知道是很兴奋的。但是就因为做这个节目嘛，所以就会有很多人有一些听众有联络，然后他们就会觉得离开台湾很可怕，或者说感觉上会很辛苦，或者是说离开台湾之后感觉上就把在台湾的朋友亲朋好友都抛下了。那我就在想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担忧你知道吗，所以我有点想知道就是有这个担忧的人怎么克服，但没想到又不是跟我一样的。
对啊，然后朋友的话就是这真的也不好意思，这真的也不能避免，因为就是你人不在当地，那你就是要到其他地方去交朋友，那也只能这样。那你在台湾的朋友他们都在，那没有办法每天见面，可是就只能这样子。对啊。
对。那像幼鱼你在海外嘛，在西班牙语系的国家各个地方，然后现在在西班牙，你这么多年里面你有让你特别感激的人或事情吗？
真的蛮多的，我刚到现在刚到的时候有几位朋友他们就是特别帮助我，那个时候就可能带我认识当地嘛，然后一些比较需要生活要了解的事情他们都有帮助我。那后来就是开始上班了，有同事，那上班后又读了硕士，又认识了我先生，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总之我都觉得每一个人他都对我现在我在西班牙然后在工作都是蛮大的帮助。那当然也有很奇怪的人啊，奇奇怪怪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那一些当然就是也是你成长的养分啊。 那其实我有的时候也觉得蛮特别的是，我现在只要出去可能买个东西啊，就是消费啊，或者是一些服务业的，那其实他只要很有礼貌的招呼你，我都觉得他们实在是做得太好了吧。因为西班牙的话，其实他没有为什么要好好招呼你，他就是他的工作好，今天他是收银员，他只要收你钱就好了。他不需要问你说，你好不好啊？早安呢、啊？这些他都不用，就是跟日本完全相反。他只要能够哔哔哔那一些东西哔好了，然后就赶快收钱，然后就赶快下个人。那他有时候也不会正眼看你，对不对？那这个我觉得，如果我有遇到一个好的店员，然后跟我聊上几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人，就是让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还不错。对啊，
对，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日本的服务业，但日本的服务业是很客套的那种服务业法，就是这是他的工作范围，就有点像是你知道，在西班牙可能收银就是他的工作，但在日本，良好的打招呼就是他的工作范围，所以就不像就没有那种，就是相对来讲，他们也不能跟你 say hi，他们也不能像台湾的，你知道，店员就会说，就是跟你拉低赛，他们也不行，因为就是不行，这样，因为不专业啦。然后，所以我自己有时候遇到像。我自己之前出门去，好像横滨中华街吧，然后就遇到那个台湾的阿桑嘛，然后他们就很热情，你知道？然后你就觉得心情很好，没有没有没没来由的心情，当天的心情就
对，
超好，因为你很久没有享受到那个有人跟你很热情的，有人很开心见到你，然后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的这种真心的这种回馈，所以就觉得。我理解，由于你刚刚在讲的事情。
对，然后因为这边服务业就真的是你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呐、啊，然后，有的就是真的比较热情，那尤其就是看我是亚洲人，那有一些就是觉得你就是只是来就是只是一个消费者嘛，那他就是也不会对你特别的殷勤或什么的，或者说他看你是亚洲人，他反而觉得你很不如他们，对，因为现在西班牙真的是蛮两极化的，因为现在政治的关系，其实种族主义又开始上升，所以，我刚刚讲的真的是美丽的一面，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探讨这个政治范围的话，其实，种族主义在西班牙也是一个蛮令人担心的东西啦，对啊。
就是我理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其实，在各地对于亚洲有嘛中国人、亚洲人，的一些敌视的态度就有比较明显。但因为我在日本，所以我没有那么感觉到那么严重。在西班牙，就你自己觉得疫情前后有差
疫
别吗？
情前的话，现在，我觉得西班牙它还算理性，他现在不会对亚洲人做什么事情。那刚开始疫情要爆发的时候，他们是害怕的，他们是觉得说这是不是真的都是中国人带来的，所以当初他们是会有一点仇视，中国人，对。现在就是没有，现在就是，真的就是比较和缓了，对。
就是因为如果经济很稳定，然后发展很好的话，其实大家都不会 care 嘛。但一旦经济受到影响，然后有些人的生存受到挤压的时候，对于外国人的那个态度就会改
对，
变。
蛮明显的。
就是，对对对，尤其是像我们在日本是靠签证留着的，那就是光是他们在发签证的那个态度，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疫情前就是对发外国人签证，像是你知道那个超市面前发面纸一样。然后现在就是真的是很难发，就是因为很多日本人也失业嘛，所以他们就会要先顾及自己的国民，然后就会有连带影响到大家对外国人的态度。这样，
对，在是，
西班牙经济好像也不是说 就是特别像亚洲发展的还蛮好的。西班牙我印象中经济状况一直都不是对，
一直国内的失业率都蛮高的，然后年轻人现在比较好了，我是说就是比起那个时候经济大危机，西班牙这边2008年到2013年之左右，或者是说2015，其实都是经济蛮大的危机。那现在虽然疫情的关系，可是整体来讲是比较好一点。那其实种族主义的话，它其实不只是对不，它其实是对西班牙以外全部的移民，他们都是很排斥的。他们，对啊，这个就是牵扯到比较复，就是最近这个比较复杂的政治层面。那这个是我们不希望它发生的，因为它其实它是一个，它是讲到种族主义，然后还有男女性的，就是很多比较后退的思想好像在西班牙又回来了。对啊，现在有的民族是这么不是，它是算是一个比较，它是右派，它是一个，对，它几乎是法西斯的右派。对啊对啊，很多很不容易有的现在的一些现象啊，或者是说有的这一些价值都是是很不容易在西班牙才得到的。那可是现在感觉又有一点点要往后退了，这样子。
从幼鱼的前面在讨论自己的生活，还有火腿厂的工作，感觉上是怎么讲，是很正面的。然后但是因为整体的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感觉上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不如人意的地方。那像幼鱼你自己有打算回台湾发展吗？
目前来讲是没有，因为还没有认真想过，就是觉得说回台湾的话应该是因为如果是父母亲就是年纪大了，那我一定会回去。那如果是说是回去工作的话，如果有好的工作机会的话，其实也可以想想看。
幼鱼其实现在很喜欢自己的生活嘛，然后也有伴侣一起在西班牙生活，这样你自己觉得啊，就是从离开台湾到现在获得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一个生活，你自己觉得有多少的比例是幸运，有多少的比例是努力？
好哲学的问题，这个不算哲学吗？我想一下，多少算是幸运，多少算是努力哦？我觉得可能占73%吧，可能70%是努力，30%是幸运。然后真的这个过程是也是跌跌撞撞，因为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或者是做没有薪资的工作，就其实就是想要认识这个地方。那一旦你认识了这个地方，我觉得其他的像是要找工作啊，要找学业啊，其实就会比较上手。
的确，就是刚刚其实也有稍微提到嘛，就是说西班牙的经济状况其实不是很好，所以其实要在当地找到一个可以长期稳定的工作，我觉得是真的还蛮不容易的。
对，真的很不容易。我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年轻人的失业率是一半，也就是说，有一半的年轻人他是没有工作的。对，那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我是大学一毕业，然后一毕业是就有工作。那其实你身旁的跟你同年纪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每次都在谈嘛，就是这个短暂的工作他又结束啦，因为他是 part time， 或者是说他失业补助金已经到期了，那他现在该怎么办？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的话题都比较像是这样。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哦，真的要好好珍惜一份工作，就是真的很不容易这样子。
真的很可怕就是。像台湾啊，台湾其实大家很习惯，就是如果一份工就是你做到一半觉得看老板不爽就离职，反正你知道就马上，基本上如果你想要啦，就是很快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他不一定特别高薪， 但是至少可以让你在生活上没有问题，对吧？
对。
但是五成哎，就是你毕业，你班上有一半人都失业，
或者是说他不是一个正职 ，part time 有 part time 有，可是他没有办法让你有好的薪资，就 part time 的话，可能就说一个暑假的工作，或者是说好就只有晚上，那也不够你生活。
Ouch。Ouch。
然后现在的话，情况当然是好很多，因为现在年轻人也是越来越积极，然后也是读了又在读嘛，就可能读了大学又读了硕士，硕士完了之后又继续有不同的可能去研读啊什么的，所以这边的年轻人是这样的状态。
了解。就是你知道，像我们在海外找工作，通常大家都会找一些比较。怎么讲？这样讲有点怪，但是就是，像我们就会想要在东京或是你知道大阪，就会有比较多国际型的企业，就是的一些公司。那像当然不是说就是幼鱼现在待的这个火腿肠不国际化，而是说它是一个传统产业嘛，就是传统产业算吗？
对，是，
对吧？它是一个传统产业，所以相对来讲，我。比较少听到，据说台湾人到日本直接去传统产业，然后的那种状态，然后再加上西班牙的失业率是日本的 N 倍，所以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都是东亚的脸，所以其实在日本的适应来上来讲会比较好一点，就不会那么的突出或显眼。但是在欧洲的话，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由于。真的还蛮强的。
真的没有。我觉得就是，也许你刚刚说的，就是真的有一个比较高的，几率的幸运，这也是有可能的。然后，然后，对啊，我觉得就是你每天如果能够累积一些小东西的话，到你需要用到的时候，你需要派上用场的时候，就会用到。对啊，像我也觉得就是我自己很爱吃，这个没有什么，这没什么大不了。对，可是后来就是在很多场合跟朋友啊、跟先生啊吃饭下来，他们就会告诉我说：“哎，你的这个味觉好像特别好，或者说你怎么对食物这么挑剔？”对，那其实这个也是从小就是在台湾培养起来的。那没有想到说：“哎，这个爱吃这个东西也可以成为。”就是我工作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它不是我主要的工作，可是它是我需要的东西。
今天真的很谢谢幼鱼来离岛人分享，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和在西班牙的台湾人聊天这样。
啊，真的吗？
对，就有法国的，但是西班牙、葡萄牙就目前还没有，就如果幼鱼有认识的话也可以介绍给我这样。
当然好，是。
对，而且像幼鱼，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听到火腿就觉得你知道，就是饥肠辘辘。但大家在台湾都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啦，这个你知道，我是很羡慕嫉妒恨。但其实幼鱼其实也有出一本关于伊比利火腿的书，对吧？
是，书名叫做《伊比利火腿的一切》。
哦，的一切哦，的一切，大家一切。
对，然后里面的话其实不只是说伊比利火腿，它也有说到西班牙的饮食习惯，然后还有就是比较生活化的，像是怎么做餐酒的搭配，就是跟伊比利火腿，然后还有到时候如果大家可以来西班牙的话，可以去哪些地方去品尝这样子。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跟我一样听着肚子饿，就可以稍微买书来看看，然后就是计划规划好，然后等到就是疫情，台湾疫情解封啊，你就可以超前，就可以把超前部署做好的准备，然后通拿出来用，去玩遍欧洲这样。
是，没错。
今天真的很谢谢幼鱼来一点人分享，
谢谢一真，谢谢这个美好的节目。
感谢各位收听离岛人 Podcast。节目访谈过去离开岛屿或者还在海外的离岛人， 分享海外生活、学校、职场经历，谈论每个人离岛的契机，以及离岛经历所带来的收获及可能性。希望透过这些分享，让大家能用更多元的角度理解海外生活，开拓自己对未来的想象。欢迎在 Apple Podcast、Spotify、YouTube 等各大平台收听离岛人 Podcast， 也别忘了留言、分享以及订阅。如果你喜欢离岛人们的分享，欢迎小额捐款或者到 Apple Podcast 五星推荐。我们下周见。 This is Humans Offshore.